你们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中国人提到江湖，总是一个神秘的词汇，对吧？中国古人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呢，通常有两种选择。官场得意的时候呢，就处庙堂之高，有雄心抱负，家国天下。官场失意的时候呢，就处江湖之远，游荡于山川大地之间，逍遥自在。那江湖这个词呢，对中国人来讲呢，总是充满了非常梦幻般的色彩，对吧？我们会想到刀光剑影，会想到爱恨情仇，会想到生离死别。或者说，还有一些尔虞我诈。总之呢，它很复杂，但是呢，又有点让你觉得带着神秘的、奥秘的色彩。所以呢，每一个18岁的孩子呢，都要出门远行。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年选择离家千里去成都读大学的原因。因为我们想离开父母，对吧？嗯，在父母的约束之下呢，觉得不自由，所以这些年呢，这一个时代的人都处在这样一个挣扎当中：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有风景的地方没有自己。因为我们总是在一种好像安稳，跟这一种自由，或者这种流浪的这种意境中间来挣扎，并且"江湖"这个词呢，对中国人来讲，或者我们说的小一点哈，对山东人来讲呢，可能奥秘感更强一点啊。对南方人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奥秘感啊。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用一个词，你知道，这里的水很深。那水很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江湖，对不对？江湖的水很深，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你不明白的、不知道的、不可对外人言的东西，对不对？昨天呢，我们两场讲到都引用到了哥林多的书信，一封是哥林多前书，一封是哥林多后书。坦白来讲呢，哥林多那个城市水就很深，保罗在那里建教会。于是那里有人有四大宗派，对不对？亚波罗的、保罗的、基法的、基督的，然后呢，他们又有个人品行操守的问题，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他们还有混乱圣餐的问题。哎，今天圣餐了，大家带了一只火鸡，都一拥而上疯抢了，并且富人呢带的食物更好一点，对不对？他们还有敬拜次序的问题，他们还有信徒彼此诉讼的问题。总之，它看起来很像一个江湖，对吧？或者说，它看起来很像哥林多那座城市固有的一种的文化现象。哎，有一次我跟本地的一位年轻的传道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聊到说，其实呢，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山东的文化是很深的，确实哈，山东的文化比起南方的文化来讲哈，这种地域的文化确实是非常深的。虽然我们过去几十年，我们觉得儒家文化是有问题的，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你无论在哪里学神学，无论是在新加坡、是在成都、是在临沂，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学神学，最终容易变成临沂神学。就是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我们改变了系统神学的结论，不是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我们的文化习惯，或者在这其中我们被文化塑造的一些个人性的观念也好，交往的模式也好，甚至一些不可言说的那种一个的。 潜意识的做法也好，那我会认为说呢，这个其实是对信仰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不对？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哈，其实我们是改革东长老会，对不对？我们接受了归正的信仰，我们基于圣经建造我们的教会。坦白来讲，改革东信仰呢，它是一套整全的世界观，它一定会更新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育儿、教会服事、人际关系等等所有的层面，金钱观等等。但是我回到本地之后，我会发现至少别的我不知道，至少在于婚恋这个方面好像灵异味挺浓的真的很浓的。他即使信主信了20年，但是我会发现呢，他的婚恋观几乎是扎根于灵异本地，而不是扎根于圣经的。哦，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我不是说他不属灵，至少他在很多的地方都很属灵。他热心读经，参加小组，还带领小组，他可能还十一奉献，他可能还服侍教会。但是一旦面临婚恋，面临家庭，面临育儿，面对工作的时候，哎，特别是工作也很厉害，对不对？他好像瞬间从一个基督的子民变成了一个灵异人瞬间变成了一个灵异人，对不对？本来是教会的小组长，但是面对婚恋的时候瞬间变成了一个隔壁的老大爷这个里面的征战是很大的，对不对？那提出来这一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在一场江湖的汹涌澎湃当中，来做主基督的门徒是充满挑战的。是的，江湖中的圣徒意味着我们周围大水泛滥，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哈，文化的力量哈，有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就是本地的或者说固有的或者说传统的文化的力量会深深的塑造一个人，塑造一间教会。牧者每天在台上大声疾呼，但是好像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不是牧者讲道不基于圣经，主要是我们平时生活不基于圣经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毕竟跟你们年龄稍微有点差距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个在你们的这一个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家庭当中，对你们影响最大的人事儿或者观念是什么？我几乎敢保证可能不是牧师对不对可能也不是父母，对不对？可能也不是老师。那是谁呢？可能是抖音，可能是王者荣耀，可能是手机，可能是同龄人可能是一些固有的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没房没车结什么婚这个观念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不对？那我的意思是，按理说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代成长起来，在他生命当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三个人，一个是父母父亲，一个是牧师，一个是老师。是的，我们是比较传统的基督教的信仰，确实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比较传统的保守主义的。我们认为说一个孩子一生能够健康的成长下来，应该是父亲、牧师和老师对他的影响塑造最大，这个可能才会更好的帮助他健康的成长。但是可悲的是呢，这些年来好像，当然退一步讲呢，可能父亲的角色有的时候会容易缺失，他天天在外面赚钱，没有时间跟孩子谈心，没有时间跟孩子一起交流。当然老师的角色在公立学校就更不用说了，那几乎是一份 职业，而不是要影响一个人的灵魂。当然牧师在这些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成长，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带领这一班的年轻人。坦白来讲呢，我会觉得说呢，无论怎么样，当人们向着抖音，向着手机，向着同龄人，或者向着这个世代的风潮风俗去吸取他生命当中的营养的时候，他就被江湖吞没了。无论如何，他会被这个江湖给淹没。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在基于昨天的信息之后，在今天我们也开始来思考，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被哪些东西来塑造。我来为你们读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上帝的话，阿们。坦白来讲，他这一句话其实是一连串的递进的描述。哎，我们知道文学手法当中有一个叫递进，对不对？递进的描述就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往前推进的。他最终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后那个短语嘛，叫什么？在爱中建立自己。你怎么才能在爱中建立自己呢？哦，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会不会让你凡事长进呢？是的，你凡事长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连于耶稣基督，连于耶稣基督会让你不仅仅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功用彼此服侍，身体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经文说的当然是如何建造信仰，在信仰当中成长长进。但是其实呢，我要提醒，这里讲的其实并不是关于个人的成长，这里讲的其实是关于整个群体的成长。其实他讲的是教会。简单来讲呢，因为他整个在一直在把教会的这一个群体做了一个比喻，比方成什么呀？比方成一个人的身体，对不对？哎，一个人的身体要成长，他怎么来成长呢？哦，他的整个的各个器官、各个这个系统都要彼此的帮助，然后呢，他才能够更好的去成长。所以呢，昨天我记得小姊妹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对吧？如何能够对信仰保持新鲜感？如何能够不断的成长？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当然牧师有一些建议，我也有一些建议，但是呢，根据这段经文来讲呢，我会给一个最简单粗暴的结论建议，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委身教会。委身教会，爱心说诚实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里是一个亲密的团契关系，对不对？因为你既有爱心又有诚实，委身教在一个亲密的团契关系当中，叫爱心说诚实话嘛。凡事长进，连于元首，不委身教会就是只能任由自己来长，对吧？就很难连于元首。那十六节就更明显，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凡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一个部分的功用配合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他说的是教会的建造和成长，对吧？当然他跟个人有关系，最终他说的是群体，就是把自己这一个器官一个肢体放在那个群体当中被建造，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对付当中，才能算得上在爱中建立自己。不然的话，我们总会在自我的习惯当中，自我的个性当中来建立自己，不被对付。 啊，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时代的人呢，我们其实亲密的团契关系是比较难的。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这种快节奏的文化生活，其实人与人之间更缺少亲密的关系，对不对？啊，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围在一个桌上吃饭，对吧？啊，然后聊天喝茶，聊到半夜。那其实是在建立关系。现在过年都是每人抱一个手机，就是坐在身旁的人你不管，但是呢，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呢，你跟他在聊得很嗨。但请注意，千里之外的那个人聊得很嗨，那个其实是一个虚拟的。我不是说那个人不存在，而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你在想象当中建立了一种关系，对不对？在想象当中建立一种好像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容易爱一个想象当中的人，却不容易爱一个具体的人，身边的人。哎，身边的这个人，哎，居然会发脾气，居然会跟我吵架，居然是这样一个眼神。但千里之外的那个人呢，说话都柔声细语的，对不对？都体贴入微，对不对？从来这个你也不会见过他跟你之间有肢体的冲突，对不对？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两节教会意味着呢，委身教会不是一个处境性的要求，乃是信仰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很遗憾哈，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呢，这些年来基督徒越来越难委身教会。其实不仅我们年轻人是这样哈，其实长辈们也是，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人可能也是这样，越来越难委身于一间具体的教会。具体表现为什么呢？不看重在一间具体教会的委身成长和服侍，却在千般柔情万般造作当中扬言要活出一种与耶稣之间个人的独特的亲密的关系。你们有没有见过天国流行听道团，就是自己牧师的讲道觉得不行，在网上哇，人家讲道太好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被对付，对不对？他不跟一个具体的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不需要被经历舍己顺服，或者说争吵磨合的。他只需要在一种想象当中呢，看见说哇，这个那个人太棒了。我多说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跟当代人很难进入婚姻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读那些这个网上的文章的时候，我们看抖音关于一些婚恋观的时候，我们去看微信当中的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怎么看身边这个人好像跟网上说的都不一样，如假包换的不一样。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在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当中呢，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主要在哪个领域吗？啊，很简单啊，在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当中，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主要在群体中。对，主要在群体中，意思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一起磨，一起长，并且学习委身和顺服，不断的被蹭，不断的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破碎，被建立，被医治。坦白来讲，这也跟我们昨天讲的很有关系，对不对？自我是信仰最大的敌人，而在这个群体当中，至少你的自我需要被限制，对不对？你的自我需要被对付，对不对？或者你的自我需要被别人的自我来碰撞，对不对？我不是说在群体当中所有人都是好人哈，所有人跟你一样都是坏人。你很坏他也很坏，你有脾气他也很有脾气，对不对？你很自私他也很自私，感谢主，放在一起就至少负负得正嘛。至少让你们的自私之间互相抵消一下嘛。真的是有这个果效的呀。不信这个话结了婚你就明白了。再不信生了孩子就知道了，对吧？那我会觉得这是上帝命定的，告诉人成长的路径。 那失去了这个，我不是说在这种路径当中你就一定很优秀，或者说一定没有挣扎，不，在这个路径当中恰恰有很多挣扎，恰恰让你觉得不舒服，就是两个刺猬之间拔刺嘛，对吧？那当然却恰恰很不舒服，但是我要退一步说，你有没有觉得如果压根不走上这条路径会导致什么关什么问题？如果压根不走上这条路径会导致说你很舒服，但是你从来不被对付，舒服而不被对付谁都想，对不对啊？这就是个人主义的信仰和个人主义的生活状态所导致的状况。哎，多说一点啊，为什么长老会的议会精神那么重要？很简单嘛，五个长老大家谁都说服不了谁，那就一起磨一磨嘛，一起磨一磨总是好的啊。当然也不是说他最终的结果一定达到多么好的结果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一起磨一磨的好处是什么呢？至少让我们这个做长老的我们变得越来越稍微对付一下自己，而不是变得圆滑哈，是变得成熟。有的时候呢在山东呢，圆滑跟成熟之间的界限总是比较模糊，对不对啊，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啊。但是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被磨啊。可悲的是呢，你知道启蒙运动之后，今天下午我会讲基督教世界观的时候特别会提到梳理这个问题哈。启蒙运动之后呢，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几乎陷入到一种反福音的方式在建造自己的信仰。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给融化了，给感动了，痛哭流涕，在地上哭了五分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姊妹好属灵，对不对？你看人家流了那么多眼泪，这个卫生纸擦了一地，对吧？大家都觉得他好属灵。但是站起来之后就被张弟兄的嗓门给绊倒了。于是呢渐渐的呢，我们开始只爱基督不爱教会。为什么？很简单呀，因为基督不会跟我们吵架，好像教会的张弟兄李姊妹会跟我们吵架啊，对不对？渐渐的呢，我们会觉得我们跟基督之间可以保持美好的关系，但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却很难。于是呢，我们就很想只跟耶稣基督来往，这就叫独与天地相往来。但是单单与耶稣保持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不会威胁到我们固有的不被对付的自我的小资的自得其乐的生命光景和生活方式，对不对？但是跟教会的张弟兄李姊妹一起呢，却会对付我们固有的不被对付的自我的自得其乐的小资的自我中心的生命光景和生活方式，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无论谁，他即使再自我，他读圣经的时候都能够觉得说这个圣经太好了，我丈夫就应该来听一听如果我们小组的那个人来听一听，那这篇讲道就是说的他。哎，我们总是习惯替别人听讲道，对不对？哦，我们都形成固定模式了。哎呀，只要我们那个组长来听一听，估计我们小组就能复兴了。只要我们教会的牧者悔改了，我们教会就能上一个大台阶了。我承认你的组长需要悔改，我也承认你的牧者需要长进，因为这个是事实嘛，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长进，但归根结底其实是我们自己需要悔改和长进，我们自己需要被对付。哎，你这个两刃的利剑呢，不能只认别人，对不对？总是要刺一下自己嘛。啊，主要是因为我们心太硬刺不透，于是呢就想刺一下软一点的。通常来讲，不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只应用在别人身上，只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比别人更心硬。因为刺自己的时候怎么样，刺不透嘛，于是柿子找软的捏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自我确确实实是每一个人，无论是传道人 无论是结了婚的没结婚的，无论是单身的，无论是孩子，无论是老人，其实是最大的需要被信仰更新的一个领域。通常呢，圣经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被婚姻家庭对付，不被同工对付，不被弟兄姊妹对付，不在社会当中被对付，通常圣经会怎么说？圣经会说他没有办法做教会的长老，对不对？是的，教牧书信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付自我和肉体。如果你说我与耶稣基督之间保持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但是与张弟兄李姊妹之间却很疏远，让我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孤芳自赏，孤芳不自赏，对不对？这其实是一种孤芳自赏。孤芳自赏的人通常很难进入婚姻哦，这个不是吓唬你，孤芳自赏的人通常很难委身教会，他孤芳自赏的人通常很难服侍教会，孤芳自赏的人通常很难在各样的关系当中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个人主义的信仰，个人主义的孤芳自赏，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深入骨髓的。我们特别像屈原，你知道吗？啊，举世皆浊我独清，啊，所有人都是笨蛋，就我最聪明，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其实是恰恰是反福音的方式，因为圣经说所有人都是笨蛋，包括你，对不对？啊，就包括我，啊，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别人是笨蛋，我们就比较高明，对不对？这是一种甩给自己过高的属灵评价，是谁给你的骄傲和盲目？通常是撒旦和自我，对不对？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那当然你说青年营会那牧师们同工们会说，哎，能不能帮助他们建立个人的一些正确的信仰观、价值观、婚姻观，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一些信仰的这个生活的模式，那我觉得确实很重要。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话题呢？那我会觉得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建立那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要更深的认识一下自己，更深的破碎一下自己，更深的在上帝的面前开始有一些的悔改，啊，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在整个的生命当中，哎，你们有没有？其实呢，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问题哈。那特别是过去二三十年来，整个的世俗化的大潮打进教会之后呢？那你有没有觉得教会常常越来越容易像一个俱乐部而不是一个家？我举一个例子好吧。圣经说教会 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圣洁的心腹，是基督宝血赎回来的，是将要被基督迎娶的，对不对？教父说教会之外无救恩，凡不以教会为母的也不以上帝为父。你就知道圣经对教会的评价高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步，跟我们对我们教会的评价好像差距很大。那如果差距很大，你就一定告诉自己说，我评价错了，圣经评价对了，对不对？ OK。 但是呢，这些年很多人开始越来越把教会当俱乐部的时候，他会对教会的评价通常很低。哎，你们有没有见过，只要张弟兄离开教会，他通常来讲不会说是因为我不委身教会，他通常会怎么说？那间教会不行，对不对？无论哪方面不行，就是不行，讲道不行，没有爱心，小组不行，同工不行，弟兄姊妹不行，反正就是不行。哎，我说如果所有都不行，那么可能你也不行呀。所以你知道，你不得不承认，所有远离教会的人，无论他经历了什么，他都其实是在把教会当做俱乐部。哎，你知道俱乐部的特点是什么？对，就是说我在这里享受，我在这里舒服，我在这里 舒适，但是如果它不能够让我舒适享受舒服的时候怎么样？退票。
对，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不退票，对吧？但是呢他就想离家出走，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见过跟父母吵一个架之后就立刻老死不相往来离家出走的？很少吧。哎，但是好奇葩的是其实也不少了。我本来想举这个例子说跟家人关系破裂了不能离家出走，但是好像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他连家也当做俱乐部了，他不仅把教会当俱乐部，连他自己的家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呢至少家庭原生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本来应该有的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互相打架了，最后还是要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这个才是正常的模式，对不对？照着一间叫做圣经建造的教会，让我这样说好吧，教会是一个群体，它不是为了这样，我是要稍微破除一下一些错误的观念哈，因为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在他固有的观念当中，他就认为说教会是为我服务的，即使口里不说这个话，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你居然这样做太没爱心了，他不会说你居然不为我服务，他会说你太没爱心了，对不对？但是让我这样说，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哈，教会真不是为你服务的，就真的不是哈，至少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教会不是单单为着某一个个体而存在的，教会是为主服务的，服务就是服侍嘛，教会是为主而服务的，而不是为你服务的。你知道现代社会呢，通常他进入到一个团体，他最先想的是什么？我的权利是什么？我能够得到的利益是什么？但是事实上教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主为他的教会钉死了十字架，是因为主为他的教会活了，是主要将来迎娶他的教会，是主赐下了圣言建造他的教会，是主赐下圣灵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你说教会应该为谁服务？教会的主当然是上帝，当然是我主耶稣基督，而不能够是你，也不能够是我。所以牧师如果没有去探访你，感谢主，他可能在家读经祷告灵修预备讲章，他做对了。我不是说一直不探访就对了哈，虽然爱德华兹一直不探访。但我的意思是，但是只要是一间照着圣经建造的教会，它可能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需要，但是它一定能够满足每一个愿意成长的基督徒的成长的需要。有点绕口对吧？就是它不会满足你每一个的需要，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需要，但是他一定能够满足一个愿意成长的基督徒的成长的需要。很明显啊，连张弟兄跟你吵架了，李姊妹得罪你了，都能够让你被对付，得益处，得成长，对不对？你说能不能满足你成长的需要？当然能够满足。那我不是说教会故意做不好，故意跟你吵架，好使你成长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最终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热爱主的教会，愿意在其中委身，那么不仅那些教会做得好的事工可以塑造你的生命，连教会那些有亏欠的需要成长的地方都能够塑造你，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比不委身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更多成长的机会，对不对？你的信仰就比那些不委身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更多被塑造的机会。可是呢，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来呢，好像我们很少在教会论的层面上强调教会的委身和治理，我们通常是在救恩论的层面上强调我们与基督之间独特的个人的关系，对不对？甚至我们接触改革宗神学的时候，通常好多教会牧者也是先从救恩论开始的，对不对？系统神学开始的。当然我不是说那个有问题哈，我的意思是，其实呢，一个正确的神学走向一间健康的教会之间，中间还是有一点路程的啊。那教会论的层面呢，其实就是一间健康教会具体的样式啊。我们不仅我有的时候去外地服事，我见过一些教会哈，坦白来讲呢，我说呢，我就跟他们教会的同工牧者聊天，我说哎，我觉得你们教会的这个神学是改革宗的，但你们的教会论是重启派的，我就好奇葩。 啊，我说，他说，哎呀，本地文化比较强大。是的，本地文化比较强大，真的可以走到这个地步，对不对？以前在教会当中要给委身教会受洗的弟兄姊妹上会友班的时候，那我常常都会问到他们一些问题。我说你对委身教会怎么看？有一个就比较诚实说，有点像加入黑帮的感觉，有点像剁鸡头这个入会的感觉。哎，我说这个看来你主要是被这个90年代的这个古惑仔的电影给塑造了你的生命了，对不对？另外一个说有点像我当年入党的感觉。哎，我说你看你这个是被文化大革命给塑造了你的生命了。哎，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我们每一个人哈，无论你学了神学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面对教会实际的光景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受各样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影片，读过的书，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儿，看过的电影，曾经的原生家庭，曾经的一些的习惯，一些的固有的思考，这些都会塑造我们，影响我们，对不对？并且这个塑造和影响有的时候是很深的，很深很深的。所以呢，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整个在寻求信仰、建立信仰、认识上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个不断的去梳理自己生命和反思的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在这种梳理当中，我们才能够对信仰的这一个的认识和寻求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哈？因为我发现好多人的生命信仰的光景哈，他信主20年了，但是他很少梳理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因为他从前是因为得了癌症信了主，后来癌症好了，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对不对？于是呢，他几乎从此固有的观念就是什么？就信耶稣好病，信耶稣得健康，信耶稣蒙神的祝福，信耶稣儿女双全，信耶稣孩子考大学，信耶稣，总之是这一套的东西。我都不敢说这一套的东西是完全错的，因为圣经也确实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会祝福他，会与他同在，会帮助他，这个是有一部分是符合圣经的，对不对？但是我会说，这种的信仰未经梳理的固有的观念，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它真的是错的。就神迹性的信仰呢，并不足以建立他对上帝的最深的爱慕和追求，对永恒最深的盼望和交托，以及在他的生命当中最深的依赖和信靠，对上帝，真的哈。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虽然他祷告的时候痛哭流涕是真的，我真的不敢说是假的，他是真的痛哭流涕，他真的进食，他真的一跪跪一个小时，这个都是真的。但是我会说，这种未经反思的真实的状况本身也会给他带来糟糕的影响。什么糟糕的影响呢？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最深的问题，就是我们容易有那种跟上帝做生意的心态，交换的心态。主，今年11奉献已经交了啊，孩子再考不上大学，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干好我的事儿了，接下来看你的了，你如果不干不地道吧。当然我们口里不会这样说，心里真是这样想。我读经了，我祷告了，我灵修了，我服侍教会了，我带领小组了，我也做了一切能做的了，我总不能还比那个不来聚会的张弟兄差吧。那我们一旦抱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其实我们很难真正的将我们的生命信靠交托给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灵性光景总是在一种跟主若即若离的那个状态当中，跟主比较像拜把子的兄弟，不太像服服敬拜的状态，不太像完全交托的状态，对不对？比较像哥们儿义气。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消费主义的文化盛行，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呢都不太强调尾声和服饰，都会强调什么呢？舒服，对不对？舒适。因为服饰呢是使别人得益处，消费呢，哎，你有没有见过去到一个商场说，哎，我要专挑最难看的那件衣服来选，好把好看的衣服留给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对不对？他去消费就是要找最好看的衣服，就是要找最好吃的美食，这是消费的这个性质决定的，这个绝对属灵，放心，去找最好看的衣服，去找最好吃的美食，绝对没问题，因为消费就是要这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套模式搬到教会当中来呢，它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当中，无论是信靠上帝的人还是不信靠上帝的人，古人都有这个特点哈，他们通常都强调尾声、责任、付出、服侍人、帮助人，他们视这些为美德。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呢，你会发现他们都强调什么？权力、自由、满足、舒适、享受、自我。哎，这是两组不同的词，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两组不同的词之间决定了时代的精神气质之间是差距很大的。这也就是我前两天提到心灵鸡汤，对吧？这也就是心灵鸡汤在当代为什么那么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它在千般矫情万般造作当中把自我灌醉，绝对的自我中心。哎，你有没有发现教会这些年来整个时代的教会都有这种倾向和危险，或者说危机，就是越来越容易变成一个购物消费的菜市场，而不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任何一个难处来到的时候，我们首先想的是，哎，弟兄姊妹如果跌倒了怎么办？哦，我们得怎么让他不跌倒？但是属灵征战的战场，任何一个难处来了，你首先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姊妹撸胳膊上呀，那个才叫战场嘛，对吧？动员起来呀，要开始奋斗呀。所以呢，这些年来教会越来越世俗化。菜市场的意思是，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对不对？符合自己预期的东西。如果这个菜小青菜不新鲜，咱就换一家买，总能找到新鲜的。你不能因为卖青菜的老大爷看起来比较双目炯炯有神，就会选择他们家，不会的，跟双目炯炯有神没关系。而战场呢？战场每一个人是为别人而活的，战场就有这个特点哈。我们中间我知道有在军队待过的，战场的特点就是我是要为战友共同努力奋斗的。所以呢，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呢，信仰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消费的精神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与福音的那种精神是完全相悖的，完全为敌的。它促使我们不再追求服侍，不再追求舍己，不再追求帮助别人，它促使我们追求自我满足、自我舒适、自我享受。哎，我曾经跟牧者们聊过天哈，牧者们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我觉得这个对比很有意思。他说其实以前我们对神学对真理的了解很少，确实少，这些年来我们对神学对真理了解多了，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如以前了，你知道是什么吗？心气儿，或者心气儿这个词比较模糊，或者说就是那种为主摆上的心智，那种付出，那种舍己，那种下了大雪也要去参加祷告会的那一个的状态。而教会的灵性真的是这个决定的，因为下了大雪也要去祷告会，那种想错过一次讲道就失落了好久，那种想要去服侍别人，想要去传福音，想要参加小组，想要带领查经，想要跟别人一起做笔记，做了那么一大摞来听到每一个字都记，这是一种心气儿。我会说呢，这个表明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扭转过来， 而其中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方向的转变，从愿意建造别人、帮助别人、服侍别人、服侍舍己成全，到想要追求自我满足、自我享受，这是整个状态的改变，这是整个根基性的改变。就像我第一天讲到的提到说，这是从一个青年人堕落到一种腐朽、死气沉沉的老年人的状态。老年病的特点大家还记得对不对？皮肤没有割破，肌肉没有拉伤，骨头没有断，就是腿疼，并且30年之后医疗条件好了还是腿疼，医疗条件好并不能阻挡他腿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心底里、从内在当中再一次找回，所以主说起初的什么爱心、热心，那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即使那个时候我们对真理了解的不够，但是你会发现在那种的心思当中，人们明白一句就想多抓住这一句，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过去一些年呢，市场调查是一个很流行的东西。曾经呢有一个机构报告说，想要替一间教会做市场调查，问他说，这个在市场调查的时候说，访问那些人说，你们觉得教会做什么会能够让这一个信非信徒蜂拥而至啊？他们做市场调查，一个牧者真信了哈。当然答案五花八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共同的结论，就是那些人呢都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希望教会不要要求我们做任何事不要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我们就去，不要求我们献身，不要求我们奉献，不要求我们服侍，不要求我们干任何事，我们觉得去给我们预备好茶点水果啊，然后我们就去。你知道我们最可悲的是那个教会的牧者真信了他真信了，他说好，现在我们要建立这样一间教会，人们便会蜂拥而至，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我的回答是，万达广场天天人蜂拥而至，但万达广场是教会吗？对不对？那是商业街呀，那是消费的地方，那是舒适的地方，那是享受的地方，那是自我的地方，那不是一个背十字架跟从主、刻苦己身、追求真理、对付自己、服侍别人的奉献的地方，对不对？而教会的特质就是跟随基督，基督对付自己、服侍、舍己、付出、悔改，这些词都不舒服，对不对？而教会的特质是这个。所以消费主义的心态会让一间教会变成一条商业街，人多有什么用呢？你的教会总不会比商业街的人更多，即使比他们更多有什么用呢？不过增加了一条商业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为什么特别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我知道年轻的弟兄姊妹消费主义者的心态可能会更重一点。哎，我来到教会主要是为了找一个媳妇的，那个美女竟然有男朋友了，不去了。当年她弹钢琴那么优美的姿态吸引了我，后来听说她有男朋友了，我还有什么心思聚会？上帝都不把她预备给我，怎么搞的？她那个男朋友长得还不如我帅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人会说，哦，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委身教会，但是我太累了，我感到软弱无力，我做不了什么，我需要被喂养，我需要被服侍，我可不可以来到教会只被喂养呢？我要说到另外一点，确实当代这种快节奏的文化的生活当中，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中年危机，房贷车贷医疗教育，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信徒都处在这种压力当中，对不对？好多人来聊天的时候也常常会聊到这些的状况。他说，我周一到周五加班已经够累的了，能不能我来到教会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只来听到。哎，你们有没有听见过类似的说法？好多，对不对？能不能我在这里只被喂养、只被满足， 那我就跟他讲说呢，哎，你们有没有听过？我有的时候要鼓励一些弟兄姊妹起来服侍哈，通常会收到两种答案。第一种是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太累了，太忙了，忙不开，抽不出时间来再参加这个服侍了，找别人吧。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哎呀，我不行，我软弱，我不明白真理，我也这个我太累了，我需要被牧养，我不能去服侍别人，我需要被服侍。这是第二种说法。当然我也承认他说的是真的，或者说他在描述他的状况的时候，这个描述也是真的。但是呢，我会说，其实呢，对于一个虚弱的人，对于一个不健康的人，他要恢复健康其实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需要休息一下，另外一方面他需要开始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对不对？他如果天天躺在床上，他会越躺越怎么样，越躺越平。换言之，来到教会如果只是获得帮助，获得自我满足的，那么我有一个结论，如果来到教会他从来都不服侍，只是获得帮助和自我满足的，那么他的属灵生命一定不会健康，100%不会健康。纵然他已经得了很多的帮助了，也不会健康。但是如果一边服侍一边被服侍呢，他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健康。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最后分享一个故事，这个很有意思。我跟一位同工聊天的时候聊到一件事儿哈，他对我说呢，他有一个朋友很奇葩，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也不算老年人吧，60岁左右。他很奇葩，为什么很奇葩呢？平常没病没灾的时候呢，他并不反对去医院，但是只要得了病，打死都不去医院。哎，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只要得了病，病越重越不去医院。那别人都劝他，儿女啦、朋友啦、邻居啦，都劝他说，你看你都生病了，为啥反倒不去医院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哎，我身体太弱了，哪有力气去医院，等我病好了，身体恢复了，有力气了，马上去医院。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很少，对不对？这个还是很少的。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我要说，其实很多，就在你的周围，或者说你就是。其实今天这样的人充满了主的教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你听见过类似的说法吗？最近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等忙过这一阵儿，我就去教会。你看他太忙是不是一种生病的状态？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完全的牵引了，他的灵魂已经生病了，他都忽略聚会了。但是他会说，等我病好了，忙过这一阵儿，一定去教会。最近工作压力山大，累得喘不过气来，实在没精力读经祷告灵修，没有办法服侍，等不忙了就去读经祷告灵修服侍。最近家里闹矛盾，妻子吵孩子闹，上房揭瓦，压根儿没心情听到，等他们好了我就去听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手机真的不能关，不然会把重要的事情耽误了。哦，真怀念学生时代呀，那个时候没有俗物缠身，和主的关系特别好，现在哎，一言难尽。那些为主摆上的弟兄姊妹信心太有信心了，我学不来，我信心太小，我太软弱，我不行。不行你改呀，不行你长呀，不行你去医院呀，教会就是属灵的医院呀，他会用主的道，用主的爱，用主的恩典来栽培你，来给你动手术，来帮助你呀。但是你说我不行，所以我不能去医院，等我病好了，放心，病好不了，这辈子好不了了，真的，不去医院好不了，不被主的道光照，不被主两刃利剑去动手术好不了，癌细胞只会越来越扩散，只会传染越来越厉害，而不是会好。 但我们却天然的有一种极其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病自然而然会好。不去教会，不听到，不读经，不祷告，自然而然会好，怎么可能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这些话看似好像不相干，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灵性信仰灵魂病得都很重，但他们都不打算去医院被医治，他们都打算病好了再去。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透魔鬼的这个诡计，江湖中的圣徒，一方面外面有江湖的危险，一方面里面有盗贼的危险，里面的强盗，外面的江湖，共同构成了这一个时代的征战和挑战。但是主两刃的利剑，既能够荡平里面的盗贼，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拉到他的圣殿当中。阿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共同的来思考，来梳理我们生命的历程，使我们在其中来看见我们需要何等的长进，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你的道，被你的话不断的来梳理，好使我们那些固有的潜移默化默认不正自明的很多东西被破碎，好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真实的来依靠你的话，建立我们生命的根基，也塑造我们生命的习惯，好使我们奋勇向前，带领这群年轻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得着你话语的帮助，与他们同在，也使他们被这个话语来光照，就能够认识你的荣美，认识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好向你来回转。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